繁殖家具让你的家庭环境生活居住水平提升是一种很直接的一种物质上的美好生活，但是感觉归从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鼓舞吧，然后让人对生活反而产生更多的希望，通过思考死亡啊，
对，
离去啊这些东西。
我要去打造一个场景，让你看到葬礼可以多美，可以跟婚礼一样。很多丧葬服务赚的不是服务费，那它有点像我刚创业初期的那个室内设计，大家是不收设计费的，大家收的是工程费，用材料赚你的钱，把设计费找回来。我们要问自己，你为自己的消费花多少钱？你婚礼花了多少钱？你给你父亲葬礼花多少钱？我们现在的最新的一个合作是中国第一家丧葬买手店，这个是个90后的小女孩，然后丧二代，她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跟父亲是有很多摩擦的。你想老一辈的做这个行业的，他是有特别多保守的东西的。我们要的是古代的逻辑，而不是它的结果或它的形式。
做品牌这件事对你来说，某种角度它是对外的一种连接，它不仅仅是自我表达，但同时你其实 是希望通过这个品牌首先去抚慰自己。
对，
因为它够真诚，所以它抚慰了其他人。Hello， 大家好，我是工作室呵呵的主播陈小棠。工作室呵呵是 LEP 文化平台旗下的音频节目，来到第三季，我们迎来了全新的内容改版。我们除了将继续走访不同类型的创意工作室，同时基于 LEP 多年来的品牌商业经验和小伙伴们的个人经历，以内部对谈形式向听众们分享行业的洞察和见闻，期待能与你共同走过这季特别的旅程。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归从的创始人古奇来工作室呵呵做客。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小棠。
我是周伟。
其实挺巧的，因为上个月我跟古奇正好在那个品牌星球分享的那个大会上碰见，当时古奇也分享了就是做归从的一些想法，这是国内我们可以定义为是首个丧葬品牌，其实还是挺有魄力的。
要不要先请古奇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归从？
刚才小唐说到这个是国内首个丧葬品牌，其实更正一下，它是首个丧葬美学品牌，可以这么讲。因为丧葬品牌其实很多，比如说任何一个一条龙它都是丧葬品牌，包括墓地的这个墓园也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大公司，包括上市公司，但是丧葬美学这一块实际上是空白。然后我们其实要升级的，表面上看呢是丧葬美学，它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入口，就是我们通过美学的这些设计的升级来切入市场，但是更多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聊生命话题，就比如说我们该怎么活着，我们怎么面对死亡，我们如何做接下来人生的计划，对吧？这些是我做这个品牌的一个初衷。因为我觉得品牌很重要的一点，它是一个双向对话的一个过程，就是我需要学习，比如说播客我是需要通过跟其他嘉宾的对谈过程中来学习很多东西，包括去理解一些不同角度看待这件事的一些做法，所以这是吸引我的一个很大的部分。要不然的话，因为我离开繁体团队之后，实际上我完全可以去做一个更小工作室的一些事，这样不用那么操心，但是它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这种社会讨论度和这种互动性。
你会觉得你是在二次创业吗？
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坦白说现在的这个品牌的难度更大比以前难度更大，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因为经济在下滑，13年前的繁体它是经济在上升的阶段，所有人拿着钱等着买好东西，现在这个阶段是大家拼命的消费降级，我该怎么买性价比高的东西，这是一个不利好的地方。第二个部分是这个行业特别闭塞，被很多人或者机构垄断着资源，所以我们虽然刚才你讲的相应的报道很多，但是它的转化率实际并不高，因为大家没有消费时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业，那它挑战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做品牌就是见招拆招的一个过程，对，它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是按照我十几年前的套路再打一遍，那也没意思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非常兴奋，一直都在尝试新的手段新的语言在做这个事儿。
做现在这个品牌其实是难度它不是双倍的，它可能是数倍的，那你仍然还要坚持，然后希望想再改变些什么，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的第一个品牌可以说是成功的，在40岁前希望得到的很多物质方面的社会认同的一些东西我也得到了，所以我左手拿着我可能期望得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右手失去了我最亲爱的两个家人，我处在这个状态下，这个中间有2年时间我是在里边出不来的，这个状态我是出不来的，因为你被陷入了一种人生巨大的虚无漩涡当中，就是我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吧？你看到这些设计的家具它很快会被新鲜感的东西替代掉，你的设计也不可能名垂青史，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所以这些让我觉得我做的设计不过是消费主义当中的推波助澜的一个环节，那其实挺无意义的。那回到这个下一个阶段，比如说人生该怎么过，实际上是非常就是很迷茫的一个状态，我该怎么过？那我想过很多方案，我想过很多可做的事儿，比如说艺术家具 functional art 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地方，但是呢当你去尝试去做这部分设计和以及实操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可能是因为艺术家更多的是在表达自己，但是这个阶段的我实际是更希望得到别人的一些建议疗愈和想法，我希望产生很多沟通跟社会的沟通，因为我已经封闭了很长时间，那我希望再次打开的。刚才我们讲难度数倍，那我觉得我作为丧葬行业当中我绝对是一个外来的物种，我绝对是一个来搅局的人，但是我通过我的搅动如果能让这个产业发生一定的变化的话，那我进来一次也值了，所以我就是这种心态。那这跟我当年做家具是一样的，我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我是家具行业的一份子。
古奇一直很激励我，有一个点是因为其实品牌做品牌这件事对你来说某种角度它是对外的一种连接，它不仅仅是自我表达，但同时我发现在当你做第二个品牌的时候，你其实 是希望透过这个品牌首先去抚慰自己，
对，
因为它够真诚，所以它抚慰了其他人。
你说的特别精准，其实可能很多人没有发现这一点，但是你把这一点表达得很清楚，因为实际上我是那个最需要帮助那个人。比如说到现在我是每天都在聊丧葬，每天都在聊葬礼，我每个周末都在看墓地，包括明天我要去看一个殡仪馆，在这种语境之下其实我未必会被疗愈。比如说我可能加重了某些情绪，那我经常可能一个星期有3天是哭醒的啊，有3天是梦到父母的，就他会加重我很多很多情绪。但是呢他在另一个方面呢我也看到希望，就是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些事儿，等到很多社会反馈，比如说很多做临终关怀的人联系我，很多做生命疗护的安宁疗护的联系我，也有很多做殡葬服务的联系我，那大家都想升级这个行业，那因为我这样一个局外人过来做了一个发声，然后做了一批产品，所以他们也得到很多共鸣，所以在这里边它永远是二元不对立的方式在往下进行的。家居呢它是一个希望美好生活的一件事，但是殡葬这件事它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话题，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比较有魅力的地方。
可能也跟人生阶段有关系嘛，因为上一个阶段更多是在做事儿，透过事儿来去就是反哺，然后以及验证某些我们自己的一个期待和预期。那随着年龄的成长，当我们跳出这个具体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去考虑文化性，那它的这个宏观全局的角度就不太一样。
是，
感觉是两种层级的这个美好生活，因为其实繁殖家具让你的家庭环境生活居住水平提升是一种很直接的一种物质上的美好生活，但是环流归从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鼓舞吧，然后让人对生活还反而产生更多的希望，通过思考死亡啊，
对，
离去啊这些东西。
我觉得有一个点给我一种启发，其实虽然就是归从它的产品服务的是逝者，但是某种意义它其实服务的是逝者他身边的家人，它其实是服务生者的。
对，你说的特别对，实际上是在考虑生者的，因为逝者的去向我们是不确定，对吧？我们只能幻想，我们只能祝福祝愿，但是生者是在我们眼里的，因为就像以我为例，我的这种思念的情绪已经3年多了都无法排解，那 我们该怎么排解这些。所以通过仪式的设计，通过产品的设计，通过话题的讨论，通过提前做准备，是可以交接这种情绪的。所以我觉得它是对生者的。那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很多没有发生这样的这个事件的家庭或者个人的话，我们看待死亡会更加清晰的来思考人生吧。而从这一个维度，它其实是一个普世的发起点，让你去看一下，哎，如果我看到了尽头之后，那我当下的路和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它是一个反思的点，它有点像当代艺术，通过一个角度给了你一种思考。那一个品牌，一个思想，它就可以是一个很当代性的一种表达。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因为你有问过，就是说，哎，你考虑了两年时间才做这个品牌，为什么？那因为我在这两年当中实际上也有理性的一面嘛。那我也会，比如说我也会害怕，哎，比如说这个品牌这个行业会不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运气啊，或者是给我带来一些所谓的这种冲击啊，命理上的一些东西。我坦白讲，我是信命的啊，但是我不完全去算命。在这个两年的沉寂过程中，我已经把生命看到了尽头，我觉得我的存在其实没有多大意义。那在这种悲观的情绪下，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比如说我们说成功几率很低，你有什么好输的？看到尽头之后，你相反是更加有勇气面对生活。当我们认知到生命的荒诞之后，而依然带着微笑的去积极的面对人生，这个就是存在主义。思考死亡是特别好的一种反思的一个源头。
对，因为我在看归从这品牌的时候，我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它给我的感受其实是在指引导生者去跟逝者建立一种日常的情感的连接，好像不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丧葬品牌会去做的事情。
是，
对归从来讲，其实产品它只是物质性的一种体现而已。那更多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我们怎么面对死亡和就是生命这件事情，以及跟逝去的人他之间的联系，我们怎么让他在物质性的或是在一种就是情绪性和心理去建立这个连接点。所以你会考虑就是产品以外的一些规划吗？
对，这正是我现在在考虑的。因为你想改变这个行业，实际上单靠产品是不够给很多人想象力的。就比如说他们还会觉得，哎，这个产品能不能融入到我整个葬礼当中，或者是我整个葬礼都那么丑，用了你一件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是吧？他们会有很多这种，包括他们觉得，哎，我们的找的服务就很差，那我还有必要去追求这个一点点的这种变化吗？但是因为这次规划当中，我是不想再去做服务的啊，就是我不想做全链条的。因为坦白讲，如果那么做的话，一个品牌最终会升级为管理问题。但是我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发动者和美学发动者，那我不想去做一个管理方面浪费特别多精力的一个事儿。所以劳动密集型一定不是我这次的一个目标。回过来的话，就是我们如何让大家转变这种想法，转变这种对审美的追求，或者说你们应该去提前策划这件事儿，你们应该去提前讨论这件事儿。那它需要很多其他的手段，比如说博客，比如说我们的自媒体公众号啊，它在不停的在讨论各种的生命话题、死亡话题。那还有就是我要去打造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是让你看到葬礼可以多美，葬礼可以怎么准备，对吧？葬礼可以跟婚礼一样很漂亮、很美，然后很有仪式感，以及非常疗愈。那这些都是你要创造出来的，但是我未必要去做这部分的服务，我只是要把这些画面展示给很多，比如说做一条龙的团队，比如说做丧葬服务的团队。我希望启发他们，你们完全可以来学我，你们可以来学这套模板，然后提升你们的品牌竞争力。那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共赢关系。我们要做的很多事儿，实际是在教育的。我们往往跟这样的比如说做殡葬的人去聊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保守，他们认为习俗就是不能改啊，七七八八。但是在我看来，实际最该改变的是他们。另外从空间角度，我觉得中国是缺少一个告别空间的。殡仪馆的告别大厅不能代替告别空间，因为从中国传统的这个丧葬仪式来讲，我们是要有守灵的。但是现在在城市生活当中，其实守灵是被取消的。我们如何释放这个阶段的情绪，实际上是非常缺失的。那这种在日本、韩国都有的。 但是在中国的话，就是有人尝试过，但是没做起来。那相反，我觉得这事儿是我是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维度上去思考这个事情怎么从多维度的方式进步。就像你刚才讲的，产品它只是一个切入口。
在巴黎有时候我会去墓园转一转，让我有一种很平静的一种很平和的感受。以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看一些电影作品，欧洲的一些就是片子的时候，也会觉得哇，这个死亡的祭奠它是一种很美的一个场景的记忆。
嗯，
当然也是有悲伤的情绪等等了，但大家就是其实对这种就是场景和这个就是一个想象是在那儿的。但是回到中国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到来的时候会很欢愉，会很喜庆，但是在走的时候这种体面的一种情绪的抒发和表达好像比较欠缺一点，没有这样的场所给我们去表达。
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当今的中国当下的这个情况不能代表中国中华民族的文化，因为从古至今的这个中国的丧葬文化是非常隆重的，但是到近代呢其实是有断档的，尤其是建国以后是希望这事儿简略化的，其实它也很合理啊，因为古代比如说要守孝三年你都不能工作了，辞职了回家了，这对我们来讲是不现实的。那但是他有点矫枉过正，比如说现在的我们比如说守灵三天也不让做了，比如说在家里停尸这是不允许的，邻居会投诉，对吧，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过犹不及的一种状态，这个是近些年或者是近代的一些历史导致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它再往下的话又应该恢复到一个可操作同时有仪式感又有温情度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上期博客在我们的博客聊的就是韩国的一个姐姐，他们是有守孝三天的，在一个空间里他有榻榻米，然后来宾不是一起来的，他都是一段时间来一组，然后你跟他聊一聊啊，那你其实你在这过程中实际上你在不断的在放松的啊，你在聊一些以前的趣事啊，或者是说起什么了可能又哭了一段啊，也是一种释放。那在这个空间里他有食堂，他准备了很多吃的，来宾可能就来了就是喝碗大酱汤或者什么的，他用这种方式在做一个葬礼。其实这个跟中国古代的很接近的，中国古代的时间拉得更长，因为远嘛，很多人从其他的城市来的话坐上马车可能都十天半个月，所以之前的葬礼的那个丧的部分要有一个月甚至更长之久。
这件事儿就是时间长度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就是在这种极端的一种情绪突发的时候，它是靠一种反复的诉说去排解，然后让情绪得以消散。所以不管是经济条件或者是我们现实的一个情况，它不允许我们将这个时间拉得这么长，会让就是生者很难得到慰藉。
这个告别的过程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的，就是刚才你讲的这种，我们通过讨论，通过聊天，通过诉说，甚至通过影片去消解这个情绪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是希望通过这种空间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现在牌子正式出来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那我们现在就是现有的一些用户的画像跟你期待一致吗？
我做品牌通常不会给具体的画像，所以我做繁体十年，别人老问我繁体的客户画像是什么，我都说不清楚。对，因为我做的是一个小众的事儿，小众的事儿你就做一个你自己想做的东西抛出来，那愿者上钩或者喜欢的人他自己人找货，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谈的就是大家的反馈实际上蛮让我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以前预设了很多负面的评论，但是呢从现在来看的话大多数都是很感激有你们做这个事儿，或者说我看到一个评论说你们的骨灰罐让我爸成为了殡仪馆最靓的仔。
我看到了，我觉得大家看待死亡的方式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沉重。
对，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很长线的相互教育的一个过程。其实九零后实际上对于死亡观念不太需要教育，就我觉得他们很接近我们想要的那种状态，当然到发生事儿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坚定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起码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开放的多。那相反就是年龄大的实际上是非常避讳讨论这些问题，所以这件事是一个九零带动六零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专卖店开在某些特别好的地段，实际上也它吸引到的多数都是90后、00后，但是他可能会带着他父母来看，或者是发生某些事儿的时候他们会带着来看，那这个也就达到我们一些目的。那到现在为止的话，也有很多服务机构来找我们，也有很多墓园联系我们，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他们更垂直嘛，所以这个也可以打开一些新的局面。包括我们现在的最新的一个合作是中国第一家丧葬买手店这个是个90后的小女孩，然后丧二代，她来找到我们说，哎，我看到龟从之后特别兴奋，我一定要把龟从放到店里。那我其实刚开始没想开这种集合店，板脊也好，龟从也好，它是一套系统，我希望这套系统非常完整。但是他说出他的想法之后，我觉得大胆可以尝试一下，我就非常支持他啊。那当然他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跟父亲是有很多摩擦的，你想老一辈的做这个行业的他是有特别多保守的东西的，但是这个女孩还是很勇的，而且很有想法，所以我说你开出来之后你就是中国第一家丧葬买手店，因为这女孩的平时的消费就是买手店，身上穿的都是买手店的衣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期待的一种呈现，挺有意思的。从不同的维度去针对不同年龄段做手段，这样才能有可能保持住品牌的一个增长啊，或者是存续的一些计划。
但其实我挺好奇，现在这几种品类里面，因为刚才讲说这个商品它不是说我们看到觉得很认可这个品牌，我当下就会去买，但是像骨灰盒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是像灵龛啊灵牌这种其实是作为一种祭奠的，对于生者来说可能更有意义的去建立日常连接的东西，它是不是会可能会卖得更多呢？
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灵牌卖的是最多的，因为灵牌它不受时间影响，它只要是试去过的都会来买，而且费用也不高，那我做了一个放在家里的一个书架上或什么的，成本也不高。但是灵龛这件事呢，现在坦白讲卖的并不多，那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够场景化，因为这种场景到底在家里该怎么运用其实他们没有概念，而且他们也恐惧，因为比如说两口子，那其中一个人的逝者是不是另一个人也希望看到这件东西，他会面对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开出来专卖店实体店之后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
回到就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它还是很个人的，就即使你是一个家庭，但它终究还是个人。做龟从这个品牌确实从某个角度是我们需要去构建一种新的消费场景，古奇之前也提到是在美学上的一种革新，那具体它体现在什么地方？
这个革新其实是很容易革新的，因为真的传统或者是现在当下的这些也不能叫传统了，它是太落后了，所以你随便做点什么都革新了。但是呢你在中间怎么做这一杆标尺，因为我们不是在做一个西方品牌，我们不是在做一个现代主义的品牌，我们是在做一个有中国文化的现代东方品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难度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挑战，就我该怎么做这个设计，我该怎么拿捏仪式的选择，我该怎么做这些产品的细节，我要不要保留东方文化，这些东西是我在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纸扎这件事儿，烧纸这件事儿啊，它是特别不环保的，但是回过来我们活在当下也很不环保，我们叫外卖，我们买快递，那些盒子每天浪费的泡沫不知道多少，那它跟烧纸比的话这个浪费大得多，那你不买了吗？回到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比如说烧纸，我们希望往生者可以有比如说美好的一个房子，有一个美好的寓意，那这些是对自己的一个疗愈，对于逝者的一种期望，那在这个情况下它的环保项就降得比较低，它会变成一种系统性的文化的整理，就是我该怎么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选择。这个当下的年轻人，我们自己问一下自己，如果你们父母走的时候你希望他穿成什么样，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在面对的问题。
我觉得听上去是重新制定这个行业规则的过程。
对，但其实它是重塑，它不是推翻，它推翻的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伪传统。
但我觉得在过去中国，因为它不同地方不同文化，像佛教道教儒家，他们其实有完全可能都很不一样的方式，但是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回到一个时代，它可能就有很多种选择。我们要回到哪一个时候的哪一种，
我觉得不是回到的问题，而是我们当下该如何做的问题。 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逝者，他完全可以穿着活着的时候的衣服，他最喜欢的衣服，就很体面的走。对，你可以不买我们的寿衣，但是你要穿上你最体面最喜欢的那个衣服，或者说最符合你的个人的性格修养形象的一个衣服啊，这是我们期待发生的一个事儿。那回到古代的话，其实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的是古代的逻辑，而不是它的结果或它的形式。对，所以这个是在文化层面，在这个学术层面的一些整理。你的观点能否站得住脚，你是否有足够的调研或者文化背书，这个是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
其实终归还是回到人为本。
对，
所以最后会有一个类似于行为手册之类的，就他可能不是说一定要穿什么衣服，但是就像古静刚才讲的，就是说穿他觉得最喜欢的最好看的这样子。
这我现在在策划一个视频，就是我觉得视频更容易被理解吧，可以非常大众化的传播，可以让所有人都提前的想一下，起码知道面对这件事的时候，哎，有这样一支视频我再看一遍，别完全没有准备是吧，然后非常仓促让留下遗憾，这个是我接下来想做的。
其实相当于是把这件事儿日常化了。
对，因为我之前在活动上有讲，就是我父亲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跟我说他以后死了要怎么葬这件事儿，他要把骨灰撒到山上这个事儿，就反复的跟我讲。那我直到上次演讲之前我才把这件事儿想通，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给我做死亡教育，但是我不知道。对，我当时还挺抗拒，我说你别说了，对吧，你别老跟我说，
一般都是这个反应，别讲。
我不让他讲并不是因为我怕他怎么怎么样，我不相信这个，但是我是觉得很烦，就是因为你讲这事儿可能是你想表现你很酷，所以我觉得就我都已经记住了，你为什么还要讲。但后来我发现，哎，这种反复的打磨实际上是建立了我的一套生死观。那我觉得这种死亡教育它就比学校的更有效，它影响了我的死法，就有一天我去世，我可能也会追随我父亲的方式，很接近。所以我觉得潜移默化的吧，就是在家庭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孩子，我们以后也可以去讨论一些这些啊，可以很轻松的话题说，哎，爸爸以后要走了的话，你记得一定要怎么样啊，什么，就是很轻松的。这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因为你没给他灌输这个不能提的事儿，所以他也就会去听嘛。所以我也经常跟我女儿讲这个事儿。
那其实像现在我们是刚开始嘛，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反应会让你觉得哎呀其实有点难？
特别多，难的地方特别多。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的这种骨灰盒骨灰坛这些产品是非常暴利的，就它的倍率远远超过服装的倍率。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是因为很多丧葬服务赚的不是服务费，那它有点像我刚创业初期的那个室内设计，大家是不收设计费的，大家收的是工程费，对吧？我在工程当中用材料赚你的钱，把设计费找回来，那无形中它就是一个财务问题嘛。那现在的产品暴利这件事儿呢，终将被打破的。但是在当下未被打破的状态下，当我们去跟一些代理谈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给的折扣他们是远远不能满意的。这个是我遇到了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情况，怎么让他们接受这件事儿？那说白了，如果他们不提升服务的话，这件事儿就解不开。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提升服务，你们去赚你们的服务费。就像我们现在的室内设计师已经服务费非常高了，甚至有些都已经超过国外设计师了，但是当年是不收钱的。所以在这个变革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你要理所应当的去收别人服务费的话，你必须经得起推销，我这些东西是值的。商业和品牌它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品牌它是要解决大家生活的一些问题的，而且很多品牌创始人是勇士， 啊，当然我自己做这个，我自己这么说好像不太好，但是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如果没有这些人，产业是不能变革的。
我始终是相信品牌的上限是这个行业的一个上限。
是
古奇之前提的慢销品牌，这个我非常认同啊，它其实相当于是月亮跟六便士这个关系，它又有这个我们向往的一个从更大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品牌的生命周期的一个立场，但同时它也需要生存嘛，因为商业的这个就是一个商业价值，其实是品牌的一种价值的体现。那在你看来，就是归从它的这个渠道应该是很关键的部分吧？
对，所以你看能提出这些的都是老品牌人提出来的核心的叨叨那种生命线的问题啊，就很多人都是关心形而上的问题。其实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我上次在演讲的时候也最后的几句真言吧，就是控制规模，降低成本，就不要大开大合。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做播客，因为它可以低成本的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要上来就 TVC， 然后团队尽量控制规模，尽量用第三方团队来配合，不要养那么多人，那这是一种方式。当你的比如说渠道建立啊，一个一个的击破，比如说我刚才讲了，我不需要所有人都选择我，只需要一部分有前瞻性的人选择我，当我的这包括我的线上自营能到了一个盈亏平衡点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度过了生命的这个 ICU 的这个过程了，出生就进 ICU 嘛。但是当他过了那个点之后呢，因为我不需要过多的为投资人考虑他们的这个倍率问题、期待问题，所以你是可以控制你的收放的。那我们看到很多品牌为什么做的那么辛苦，是因为他过早的介入了商业的投资，签了对赌，你签了那些协议之后，实际上你必须为此负责嘛，所以它是很辛苦的。那你这个时候你是经受不了社会波动的，经济波动你都经受不了，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刚性但也确实很脆弱的一种状态。但是因为我做反己的话，我们也没有利用这个风投嘛，所以我都是用自己的这种打法，就是哎一针一线的，反正滚雪球的方式吧，把它做起来。那虽然我们也有天使投资，但是我也说得很清楚，这就是天使投资。我不期待你不用跟我绑定，对对，不要去绑定这些东西。所以相对从业务的角度比较轻松，就是只要过盈亏平衡点，那我就再滚大一点的雪球，再提高一点成本，这样的方式往下打，就是声音大，但是可能体量没有那么大。
其实像归从它的这个行业和品类相对比较特殊嘛，它是一个即时性需求，
嗯，就跟婚纱照一样，嗯，
对，像我们之前也在讨论说，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在线上能买得到，它可能相对有点局限嘛，因为我们无法去提前预测说，哎，我要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个东西。对这个品类的，就是商品或产品来说，线下渠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你说没错，但是呢，我们其实在最早做这个品牌的时候也想到这个问题了。实际你要看一下那个归从的淘宝店的话，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2天内到达，也就是说你3天出殡是来得及的，如果到不了的地方我们就不会卖嘛。那这个是一个即时性的问题，这个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所有东西发顺丰空运。那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以后会做分仓，可能会走京东的渠道，这样的话它能次日达，那它就更快。那线下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种草的过程，我想让大家看到这样的产品有多美好。就你走到这家店，你可能都不知道这家店是干嘛的，但是你知道以后你也没那么恐惧，用美学消除恐惧。它即时性的服务会更好，而且它连接服务团队会更好，因为你来我这儿了，可能你是需要后续的一些服务的，比如说尸体清理啊，然后穿衣服啊，这些服务，那我可以帮你去对接一些我们信得过的这种配合的服务团队。我觉得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方法解决，就没有什么绝对不能做的。
线下这个据点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内容体验，还有场景的一个就是科普。我觉得归从也是在它的这个第一阶段吧，做有限的群体的生意，但是更精准更直接。那与此同时，它是否考虑到在不同的城市都有一个触点呢？
嗯，这个部分实际上是依赖代理的。对，我们可能不会开特别多的直营店，但是完全可以通过代理的方式开专卖店，渗透到各个城市。因为我觉得很多丧葬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其实他们是期待着一个形象更好，更直起腰杆来赚钱的一种店铺形象或者是社会认同。
就是都更体面一点，
更体面，而且这个钱赚的是合理顺心的吧，我觉得是有这种心理需求。那我们就是提供这个产品的一个团队嘛，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到全国的这种模式。但是最终呢，我们肯定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管理能力的上限来看这件事儿吧。
那对你来说，你希望龟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
就可能从 ICU 出来之后它能够长成什么样子。
对，
我的人生到这个阶段之后，实际很经历了你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对吧？那我也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我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但是我40岁之前期待的那种财务自由，然后游山玩水，我也体验过，但是
你最终还是回来了，
但是它毫无意义，它还该焦虑还焦虑，所以这种幻想的理想生活方式它不存在。但相反，是大家一起在努力让这个品牌变得更好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帮这样的志同道合的，对，这种灵魂伙伴，我觉得这种感觉更美好。所以我现在想打造的一个团队是长期可持续比较稳定的一种形态。
怎么做一个品牌，这个其实千人千面，不同的品牌有自己的方法。但我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后疫情时代，其实很多的消费者他们对品牌的这个市场行为啊，或者是动作是有一定的抵触性的，就如果你越高频，反而消费者不愿意，不想建立这种连接了。但同时呢，人作为一个个体，其实非常希望能跟他者去建立连接，寻找这种共鸣，它更多是一种情感上的一个，就是同频共振。所以我们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现象的时候，什么样的品牌还有做的必要？
我觉得任何一个品牌，如果在我看的话，先问自己真诚不真诚，就是初心是什么，就是你初心是做一个大生意，还是初心是我想提供好产品，或者是我想帮助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出发点。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是消费降级，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倒退。对，我从来没买过拼多多，我从来没买过山寨品，我对这些版权的所谓的共享以及平替是非常抵触的。那但是大家对这件事儿，因为毕竟不是专业嘛，对版权啊什么的可能也没见过那么多，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所以他们也很正常。就是像我岳父就跟我说，哎，拼多多上的那个买的钳子真的很好用，很便宜，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其实蛮抵触这个东西。如果品牌已经不需要品牌化了的话，那这个社会真的就倒退到一种非常初级的阶段了。品牌它是创造力的一个体现，我们现在的这种模式，比如说这种便宜再便宜，然后所谓的版权共享的这种方式，它在消耗以前存续的创造力，但它不能诞生新的创造力。那这个吃老本它是有一个时间段，那你到一定时间段你就停滞了，对吧？但是我们再看前十年那个发展状态，创造力是爆棚的，只有在那种状态下，品牌不断的推陈出新，我们社会才能成长。品牌化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一条路，而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在寒冬来临的时候做好保暖，就是我说的控制成本啊，或者是别大开大合呀，这种方式保住命。但是在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再加补劲儿，就这样的方式去做，但是一定要坚持品牌化，一定要坚持原创性，一定要坚持创造力，这个是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交代，这跟别人怎么说你没关系。
我觉得其实现在对做品牌确实不容易，消费者有时候甚至先行于品牌的，就不管是对品质的要求，对你的各方面的细节的要求，你既要去满足消费降级，就是说白了就是性价比嘛，就这件事儿。但是同时又得文化升级，因为只有你消费降级然后文化升级的时候，这个品牌就是物超所值，竞争力就来了。所以其实确实在后疫情时代，对有些品牌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
修炼自己的
过程。对，没错，是的是的。
其实这个部分可以参照日本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嘛，是比如说京瓷，对吧，这种包括什么日航吧，就经营之神嘛，那他经常来中国讲课的那个，那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案例嘛，就是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现在就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品牌该怎么做，它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它是该怎么做的问题。我是觉得一定能找到一种方式，肯定不是说大家都要一起死在沙滩上，对吧，这种。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兵来将挡，遇到什么问题想新的办法解决，这是永远我们要面对的，也非常正常。
古奇，你们思考过，就是因为在现在一个消费降级的情况下，就是正常来说我们去想这个丧葬行业的改革，它可能在设计上有一点，比如说它完全模仿你的设计，那它可能相对于你的肯定是差很多，但它相对于原本的传统的这些丧葬品牌，它已经是一个升级了。然后它又把价格，包括它从材质上是把价格控制在一个很低的一个程度，听上去感觉这样的品牌会成为在一个消费降级时代下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你的毕竟是价格确实是在那里，因为我看到那个淘宝里也是有个评论，就是说他给他爸爸买的，没想到最贵一件东西原来是这个，就是 这句话听上去蛮心酸的，但确实它也反映出一种，就是人们其实可能不愿意花那么多价钱去购买一张这样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两个维度啊，第一个是抄袭问题，我们现在的法律对这件事儿比较松散，就是你的维权成本特别高，但是你换不回来相应的回报。那在国外的话是，如果有人抄袭我是可以把他前几年所有的因为这个产品带来的利润全部收回来。那国内没有这个条例，所以导致了我们原创者实际上是为社会做贡献，对吧？你是版权社会主义化嘛？
对，就是培育这个，就是
对培育市场嘛？你在带动整个经济。回到归从，它一样会发生同样的问题。但是呢，你要做的就是，你只要不被他们弄死，我就可以继续发挥创造力。那如果他们因为我致富或者是养家糊口，我也觉得我很高兴。在消费降级的大环境下，我们在定价的时候也会考虑这样的一个市场问题。那我们实际上没定得很高，就是当然可能有些消费者比如说在淘宝上留言，他说这是他买的比较贵的一个产品，但是呢他是线上的用户，去淘宝上搜骨灰盒的人就是图便宜，就是很简单，
但其实线下真的是一个暴利，
就是非常贵啊。那我们的产品在线下的空间的话，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但是在线上呢，也一样有人会接受，因为我们通过网页要告诉他，我们是真材实料的，我们是用了这些料。我有一句就是宣传语，我们不要欺骗逝者了。对吗？就是你是什么木头就是什么木头，你不要说是一种特名贵的木头，其实是一个贴皮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件事儿该消费多少钱，它是没有标准的。任何一个消费于确立你心目中觉得，哎，这件事儿该花多少钱，它需要时间的。我们再看很多新奇的东西，比如看到一个好的设计在网上，哎，询价回过来那个价能把你吓一跳，而且呢也能把我吓一跳，因为很多设计真的非常贵，在国外设计是特别贵的，但是在国内的话它就不值钱。但是有一个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要问自己，你为自己的消费花多少钱，你婚礼花了多少钱，你给你父亲葬礼花多少钱，这是一个评判尺度。如果我的婚礼花了15万，我给我父亲花15000，我觉得贵，那我觉得我不是人，也问问自己，对吧？所以我的，比如说我的以前的一个同事，我问他，我说，哎，你葬礼，比如说你买骨灰盒你会花多少钱，他说我没概念。我说你买那相机多少钱，他说莱卡的40000多。我说那不就得了吗？如果你买了低于这个价格的，你对得起你自己吗？这不是一个道德绑架，这是我们该思考的一件事。为什么你父母可以出钱给你买那个相机，你不能出钱给他？不一定非得买骨灰盒，你可以买一个陪葬品或者买一个别的东西，但关键是你舍不舍得的问题。
它也是一种价值观的一种就是延续的选择行为，
就是价值观的一种树立。那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要思考一下的，如果不是消费降级的话，我可能会定得更贵，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我们绝对不暴利啊，我们绝对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定价范围。
我们去看消费降级，也不能只从文字性去理解这件事。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消费者会希望这个产品本身能提供更高那么一点点的情绪价值，或者是超出他一个预期的一个小惊喜，那其实就满足了这个消费者的诉求了。
对，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其实是在花，比如说你在殡仪馆同样的价格来选择我们，得到更好的产品，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某种意义上也是性价比。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论的。
对，
我听下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个新的品牌，尤其慢销，它其实是跟时间做朋友。从不管是产品的定价，然后包括本身内容的一个搭建和框架体系的建立，挑战很大。跟时间做朋友，但怎么能不被时间所抛弃？
我觉得身边活得好的都是慢消的对，快消的真的还比较惨，就是大开大合，然后大起大落，对吧，抗风险性差。但反而比如说身边的谁活得最好，实际上是小工作室型的，这种团队比较小的，认真做好每一个事儿的，我觉得他们相反活得比较有竞争力，就比较好。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慢消是一种劣势。你在这个环境下都能扛打，那经济好的时候你就能不能控制规模的事儿了，不要那么飞速的发展，就是对，就回归本质吧。
那个时候的考虑的就是不做什么才更重要了。
没错，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聊的差不多，然后也谢谢古奇来到我们这儿分享。
谢，
期待就是回头我们在北京还能再进一步展开聊一聊，
来我的灵魂频道再聊一期
对的。那今天我们先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Adios, farewell, sayonara.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工作室呵呵。如果对本期话题或节目有任何想法和建议，欢迎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留言与我们交流，也可以通过订阅 LEP 文化平台的公众号和小红书了解更多当期播客的延展信息。我们下期见。
この次はもう上げたよ。